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有好多位新朋友，我们先欢迎一下新朋友。我们先从前面吧，前面这位 Benjamin 刘弟兄，他之前去过我们6号 Doris 街的那边聚会，后来还搬到昆士兰去了，然后现在搬回来了，现在住在 Kilara，跟他们今天好几位从高等过来的，所以他住在 Kilara，今天好几位从北区过来的，我们特别欢迎他。好，请坐，请坐，Benjamin。然后后面是沈冉，哈，沈冉姐妹，对，她也是去过我们6号 Doris 街的，都是好多年的朋友。他突然想读圣经了，他也给我打电话，他也给我发微信说过来拿圣经。我们特别欢迎，欢迎沈姐妹啊，也是6号 Doris。然后我们特别欢迎从北区过来的 Golden 过来的Mia 姐妹和 Nick 弟兄，还有他们三个可爱的宝宝哈，三个可爱，两个姐姐在外面，因为我们星期六经常跟他们在。其实他们以前是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在那个来是吧，Hurstville 的时候。他们来过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搬到高等去了，北边。他们在北边，我们特别欢迎，欢迎。对，好啊，还有没有新朋友？感谢神。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两个可爱的女儿在那边很安静。感谢神，主啊，我们真的是蒙了大福，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永远的爱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一生的好处真的是不在你以外，求你赐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也求你赐下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今天下午你的话语被解开，你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认识你的能力，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的主权。我们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把在座的每一位和线上的每一位，你所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你所爱的，你的儿女们，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要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要我把自己也交在你的手里面，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得智慧与启示的灵开启，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同蒙造就，同得祝福，也能够更加的在信心上被坚固，更加的顺服你、跟随你、更加的爱你，在世为人做光做盐。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撒母耳记上的16章的下半部分哈。还记得上一周我们是分享了16章的上半部分，还记得上半部分是讲的什么吗？上半部分讲到的是说，耶和华神他立大卫为新的王，他拣选了一位新的王哈，大卫。然后大卫受膏，大卫受膏，他所受的膏抹呢，我们上周特别讲到他受的内在膏抹，受的内在膏抹包括什么？敬畏的心、知罪悔改的心、渴慕的心、倚靠顺服的心、蒙恩蒙爱的心。所以这是他受的内在膏抹。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上帝开始为大卫在外在环境当中开始开道路，他开始为大卫开道路了，以及扫罗因为不顺服带来的严重后果。那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16章14到23节，经文不是很长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面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搭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欢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好，好，我们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是扫罗受魔鬼的这个扰乱，他受魔鬼的搅扰哈。首先呢，一句经文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我们知道哈，我们一切，我们里面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说过一句话哈，耶稣他说，哪里有，看一下这个节经文哈，马太福音19:17，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惩罚。我们经常说到上帝，对，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他，就是任凭他了。所以当神的灵离开一个人，所有的良善也离开他，因为我们一切的良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一个神的灵离开一个人，就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一个惩罚了。当神，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当神的灵当神撤去感动他，然后什么指引他，激励他，安慰他，赐他智慧，保护他的那个灵，神撤去以后，这个人也就失去了保护，失去了智慧，失去了良善，失去了一切，他也就没有了良善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发现说，持续性的不顺服拦阻神的施恩。所以扫罗他一直不顺服，他一直不顺服，所以神的灵离开他，他也就失去了一切的美善和祝福，他拦阻神的灵的祝福哈。所以当一个人有的时候，当我们感到闷闷不乐的时候，当我们灵性很低潮的时候，当我们很忧闷的时候，我们要先要查验我们在得什么样的灵的感动。所以神的灵离开他，然后那个恶魔魔鬼就进来了，那个邪灵就开始来扰乱他。所以扫罗他就开始变得什么，他就开始多疑，然后他失去平安喜乐，然后就抑郁易怒，然后焦躁，各种猜疑，然后天天就是在那个嫉妒的那个思想天天就来影响他。所以那个恶魔，圣经上说用恶魔来搅扰他，他的情绪，他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整个都不对了，那个恶魔常常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的不顺服使得神的灵离开他，神的灵离开他，他也就没了，没有神的灵的保护了，他也就失去了神的灵的保护。所以恶魔给恶魔大大的开了一个通道，所以魔鬼进来开始来搅乱他哈。所以持续性的抵挡神的旨意，扫罗他持续性的不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导致神的任凭和祸患的临到，祸患的临到。因为这个神的任凭他失去神的保护，所以祸患就随便你了，然后祸患就来 来扰乱他了，就临到他哈。所以很多人他们不要神，他说我不要神，不需要神，我拒绝神。当一个人他拒绝神的时候，他说他拒绝神的时候，他也是拒绝神的保护，拒绝神的恩惠，拒绝神赐的智慧、启示、能力，他都是拒绝的。就是你拒绝神，所以是拦阻。你的人的骄傲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骄傲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哈。所以我们当我们拒绝神，就你很骄傲，你说我不需要神。当拒绝神的时候，意味着给魔鬼开了一个大大的通道，神就开始任凭了。你不要神，最后就是任凭你，随便你了，随便你了。然后你的生命就有一个大大的破口，魔鬼就可以长驱直入，可以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进行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他就可以进来了。然后你的生命，你的开始，保那扫罗就开始受搅扰了，他的情绪就开始，他常常受邪灵的感动。常常就开始精神就开始忧患了，接谎言和谎言的感动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的哈，就是首先就是看到扫罗的问题。好，那什么是恶魔从神那里来？有一节经文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对吗？还记得前面那节经文？经文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有恶魔，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它表示什么？表示就今天我们唱的那首歌，神掌权，神主宰一切，是神，魔鬼是在神的控制之下的，没有神的允许，他是不会领导你的。也就是说，他。所以他说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说神允许了，神允许的，神是掌管一切的，没有神的允许，魔鬼是不可以来攻击人的。他是强调神的绝对的主权，他的掌权，他在掌权。而我们以前记得我们以前说过，神有主权性的旨意，还有他许可的事，对吗？他有永恒的旨意。他有永恒的旨意，然后他所许可的事，一定。这个是他们那个做一些防火测试吧。不用开那个门吧，那是逃生门。他说 "Stand by for further instruction"， 就现在先这样。他那个被激活了 ，alarm 被激活了。Anyway， 我们先继续的，我们继续的分享哈。所以恶魔从神耶和华那里来，他是表示说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的，是神允许的，神许可的，一定是为着他永恒的旨意有益处的，他才。会许可，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神永恒性的旨意，他许可的是他所有许可的，比如说犹大卖耶稣是神许可的，为了什么？为了成就那个救恩。所以他许可的一定是为了永恒性的旨意有益处的才会许可的。那么所以他允许魔鬼临到一个人，他让一个人得抑郁症，他让这个人经历魔鬼的折磨，他一定是为着这个人的永恒的益处，让人能够认识魔鬼，因为人是不认识魔鬼的，因为我们是不认识魔鬼的。 这个是那个 St. George 银行，它这个跟 Council 还没有关系，是银行整个的这个大楼，可能某一个地方的这个烟杆气，啊。好好，我们继续，我们要出去也很快，没问题，对，我们很快的。好，所以让人，神允许魔鬼有的时候攻击人，是让人能够认识魔鬼，因为认识你是需要神的保护的，认识你没有神的恩典临到，你是对付不了魔鬼的，你就会受魔鬼的欺负，你就会被他这样的搅扰哈。所以让人认识我们对上帝的绝对的需要，我们需要上帝的保护，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我们需要神的供应，我们需要神做你的主，就这个意思。他所以允许魔鬼来攻击你，认识你没有神的帮助，你不认神为你的主，你自己是对付不了他的，你自己是对付不了这个魔鬼的哈。好，让人能够真正的转向神。好，那我们下面看哈，下面为大卫开道路了。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领受了内在的膏抹哈，内在的膏抹。然后今天我们特别看神他的旨意是要立大卫为新王，他的旨意一定能成就的。然后他在外面开始让大卫能够到扫罗的身边哈，所以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我们记得上一次讲到说扫罗被不是上帝也是拣选他做王的时候，上帝怎么样让扫罗见到了撒母耳，上帝安排驴丢了，对吗？安排驴丢了，然后感动了撒母耳，又感动了那个仆人，说我们去见撒母耳，然后他们去见了撒母耳，撒母耳就膏了扫罗。记得上一次神的旨意在先，然后神的能力就开始为他开路了。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看上帝不光是在内在膏抹大卫，他同时在外面给他开道路哈，让他为他这个做王准备，让人认识他，让人都看见他，让人都看见神与他同在，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是上帝在为大卫做王做外在的预备哈，也就是说有几个预备哈，都是包括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里面包括允许扫罗被恶魔搅扰，这就是那个万事之一。而这个他允许扫罗被恶魔搅扰，是为了让大卫得益处，看到了吗？他是为着让大卫能够来到扫罗的身边，所以他首先他允许扫罗被恶魔搅扰，为了让大卫能够让大家都认识来到扫罗的身边哈。然后第二个，他感动这个臣仆说话，他感动说，哎，我们找个弹琴的来吧，啊，弹琴就可以了。先感动一个臣仆说找个弹琴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感动另外一个人说，哎，我知道那个大卫会弹琴啊，我知道大卫会弹琴。你看他一步一步，他是都是受感动在说话哈，没有偶然的。然后呢，然后又感动他爸爸，还送他们礼物，他爸爸同意，对吧？耶西啊，很高兴把儿子就送过去了。还有什么？包括他感动扫罗很喜欢他，扫罗要是不喜欢也不行，他也待不久，对吗？他很喜欢他，然后让他做了什么？做了拿兵器的人。还记得那个约拿丹，他有一个拿兵器的人，就是打仗的时候帮我拿着那些武器，那是最信任的人。打仗的时候你帮我拿武器，我要是没了武器我就死定了吗？所以最信任的人他才会让他做拿武器的人。所以神又感动扫罗非常的信任大卫，所以大卫就在他的身边了，大卫就在他的身边哈。还有神使扫罗特别特别喜欢大卫，所以他说大卫在我眼前蒙了恩，非常的蒙恩啊。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还有 上帝赐给大卫能力，包括他弹琴的时候就能为扫罗赶鬼，他能够让扫罗感觉舒畅，这个也是神的能力，是神，哎，他一弹琴他就舒畅了哈。所以这个都是上帝开始为大卫从里面到外面一直在为他开路，为他做王，在做准备，做准备哈。那同时也说明啊，只要你是爱神的，你有神的同在，不管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在哪个穷乡僻壤，上帝都能使用你，上帝有他的办法，对吗？什么驴丢了，他这个那个的，你不管你只要是爱神，你有神的同在，然后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一定会用你的，他会用各种办法一定会把你高举起来，要来用你，你不用为自己求，你不用为自己去找路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全能，这就是神的能力了。神的能力啊，他能够这样的把这些事情都串起来，然后让大卫蒙恩。好，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然后属肉体的人，也就是说不认识神的能力的人会怎么样，就会靠自己的方法，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去争。我们能想到的是谁？比如扫罗，他要用自己的办法他来保住他那个王位，对吗？他就要杀了大卫，他用自己的办法。还有谁？亚伯拉罕，他一直生不出儿子，然后神的应许，他不相信神的全能，他不相信神的应许，神有办法。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娶了一个下甲，就他们就娶了下甲，就用自己的办法。还有谁是靠自己的办法走自己的路，为自己争？我们还能想雅各，对，我们还能想到就是雅各，他用欺骗的方法，他等不及了，他要得他父亲的祝福，他就用欺骗的方法。这个都是什么？其实都是本质上你不相信神的能力，神的时间是不会错误的，因为你不相信。所以我们都觉得神能吗？神在哪里？他真的能吗？我们看，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啊，真的神真的能做吗？神是全能的哈，神是只要你是在他的旨意里面的，他可以借着万事万物来祝福你，那个能力会彰显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全能，不信神的全能，我们就会靠自己的办法，你也不能够经历，你靠自己的办法其实是拦阻神的那个手了，你也不能经历到神的全能了。就像他们，你看这个雅各，然后开始受苦了，开始逃亡了，他就是因为他靠自己嘛，他靠自己。好啊，所以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很可能你在破坏，本来神已经安排好了，我今天安排他丢驴，我明天安排他感动，我都安排好了，但你先冒出来说大卫呀，我们赶快去宫里吧，你破坏了神的计划。我们的人为其实人为本身都是因为不相信神能，你不相信神能就靠自己了，就靠自己了。好，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能力是为了神旨意的成就，只要是他的旨意，他是无所不能的。假如我定了这个人做王，我绝对有办法让他坐在王位上，他用这么多的办法哈，还有千万种方式。所以神的旨意在先，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为了神的旨意的成就。也就是他可以赐这个，他旨意，他拣选，然后他的主权，他拣选大卫，然后可以赐他聪明，可以赐他才能智慧，然后呢提供资源机会，安排蒙恩的遇见，这都是神的能力，这都是神的能力，包括安排敌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包括安排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让你磨你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许可的，你不开心的事情，我们说都有神的美意，一定有他可能让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人来磨你，或者让光照你的一些问题啊，光照我们的一些问题，磨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好，那么我想说的是灵恩的问题哈，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特别的重神的能力过于神的旨意， 就是很多灵恩的一些聚会，一些大型的医治布道会，他们是非常看重神的能力，他就看这呼风唤雨的，然后要医治的这个能力啊，实际上看重神的能力过于神的旨意。我们其实哈，我们的原罪，我们的天然人，我们都是看重神的能力。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你是看重神的能力，还是看重神的旨意呢？比如说，你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会不会想，哎，你不是神吗？你要是神，你下来呀，你下来呀，对吧？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嘛。你不是上帝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下来。你这个思想本身说明你看重神的能力过于神的旨意，他的旨意是要他作为赎罪祭的，所以他的能力这个时候他不彰显，他不彰，因为他的旨意在先。他的旨意，他不彰显，他不让他下来，因为他的旨意在先。然后他复活，那是神的旨意。然后他，上帝有无穷的能力，就无所不能，因为复活是神的旨意，所以上帝就让他复活了，这个能力彰显。但是他没有让他从十字架下来，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都是为了成就，神的能力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哈。所以我们上次也谈到哈。就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的旨意。有些人，我知道有一些人特别对神机骑士特别的好奇，特别追求，老想看一些神机，老去追一些什么医治特会呀、然后一些神机呀、谁谁谁能行神机，就他那个兴趣特别看重神的能力过于神的旨意。你是看重神的能力归神的旨意，但是你看上帝他的能力是为了他旨意的成就，所以我们追求的是要认识神的旨意。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个能力就打开，那个能力一定会来的。只要你是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上帝那个环境会改变。你看万事互相效力了，只要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万事会互相效力啊，那个能力自然的会临到，那个能力自然的会临到哈。所以我们就说。假如那种大型的医治布道会，我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都是重神的能力过于神的旨意。就比如说，我上次也说过了，比如说你生这个病，神的旨意是要让你认识你这个人好面子的问题，你爱世界的问题，他要光照你不锻炼的问题，所以你得了这个病。然后你倒好，你跑去开一个特会，然后让人家来医治你，神的。你去医治了，好，得了医治，但是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没有成就啊。神本来他的意思是要让你借着这个病，好好的认识一下自己，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改变一下自己。你可好，你就跑去医治了，你医治了，但你神的旨意就错失了，神的旨意就错失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就老想着，哎呀，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也搞一个医治啊？我们搞一些医治啊？我告诉你，实际上神的旨意在先，我们一定要追求认识神的旨意，而那个能力都是为着他的旨意的，那个能力都是为着他的旨意的。好，我们要追求认识神的旨意哈，他的旨意，他的能力是在为着他的旨意的成就。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看一下哈。好，对我们今日信徒的启示。好，第一个就是不顺服神，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我们不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最看重的就是能够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不顺服神，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他会拦阻神的恩手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在身上，人会被邪灵和罪占据，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人就会被邪灵和罪占据。哈，给魔鬼大大的开了一个通道，给魔鬼大大的开了一个通道，以至于魔鬼可以进到人生命的内核来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灵魂。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魔鬼他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什么？他是要杀害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就是你的核心的部分。 你最核心的，你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最核心的部分，魔鬼就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你给他开了一个通道，你给他开了一个通道。那我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灵魂，我们看一下当一个人他的灵魂被毁坏、杀害的一些症状。我们说，你的灵魂就是你的意志、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情绪，都是体现你灵魂的状态的。就你的灵魂，你在信什么？你里边有真理还是谎言？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通过你的意志和思想，还有情感来体现的。那么，这个人的灵已经开始被毁坏和杀害的时候，人是会有一些症状的。首先，我们看他的意志被毁坏的话，人会怎么样？你的意志，如果魔鬼正在偷窃、杀害你的意志，你会怎么样？意志就是你的所愿嘛，你喜欢的，你愿意的，所愿 will，我想遗嘱就是 will 就是意志，你的所愿就发生问题了。你都是私欲，你就老你的所愿。你就愿意你自己好，你只是愿意你自己好，然后很多的私欲，你只想听自己的。我见过很多很任性的人，就是非常偏行己路的，他只听他自己的，那个己就是非常的强大，实际上已经是你的意志被毁坏得很严重了。那些很任性的，然后还有执念。这个词好像是佛教的词，是不是？执念就是我一定要，你看意志，这是我要嘛？你要什么？我一定要留在澳洲，我一定要结婚，我一定怎么怎么样？你如果非常强烈的这个执，你这个你一定要，它已经说明你的意志已经被毁坏、偷窃、杀害了，你已经在意志上被毁坏了哈。这个是意志上，然后你不喜欢神的话，意志嘛，意愿。你不愿意读圣经，你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你已经被毁坏了，你的灵魂已经被毁坏了。那个时候，比方你看，我不喜欢神的话，我只爱世界，我看重地上的，过于属灵的。你爱世界的时候，你的灵已经被毁坏了，你的意志上面已经被毁坏了哈。好，然后你会觉得怎样？你不爱神的话，你一定会灵魂空虚的。你不喜欢神的话，你一定会灵魂空虚的，因为灵粮，神的话是我们心里的粮食，是你的力量的来源。神的爱，你不要神的话，一定会空虚的。你以地上的东西来填补你里面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爱那地上的那些垃圾食物，灵魂一定会空虚，偶像会非常的大。你就喜欢钱。你就喜欢人的爱，你就抓人的爱，你就特别要抓人的爱。那个意志，你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在想要什么？你要的不对，说明你的意志已经被毁坏了，已经被毁坏了。好，那思想呢？魔鬼来毁坏我们的灵魂，体现在我们的思想上，开始什么？开始心思混乱，然后天天就是所思所想尽都是恶，都是些私欲的东西。都是些钱财的东西，都是些地上的思虑，然后很多的负面思想，很混乱，这跟你的想要的东西有关系，你就想要那些东西，然后带来的是整个思想的混乱，还有会非常的多疑，就你的思想，比如说你特别想要人的爱，你一定会猜疑的，你特别想要人肯定你，你一定会怕人的话，然后你就会猜。你看他背后怎么说我呀？然后你就开始了，感觉别人都在背后说，然后很多嫉妒的、争竞的那个意念就开始越来越多，那个争竞、嫉妒、比较，然后猜疑、惧怕的那些思想、那些意念一直纠缠，就一直老生出这些东西，然后疑惑、多疑。你像扫罗就是，他因为他想保住他的王位，所以他就多疑了，他就害怕了，他整天想的都是整天多疑。老想着别人一说一句话，他就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大家都喜欢大卫，所以思想就开始混乱了，思想开始混乱了哈。好，然后呢，思想是决定我们的情绪的，受感，你受圣灵的感动，就是受真理，你相信神是爱我的，你的感动就是喜乐的，你相信我是没用的，我是真的是一个废物。然后你就得到的感动就是抑郁的，所以 情绪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系的，你在信什么，你在想什么。当我们没有真理，当我们没有神的话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得圣灵的感动了嘛。圣灵已经离开扫罗了，他离开了，你不可能有圣灵的感动的。所以呢，你心里面都是谎言了。现在，那么你这些谎言、这些多疑的、嫉妒的思想带来的感动，就是邪灵的感动，带来的就是什么？焦躁、惧怕、易怒、有抑郁、忧虑、自卑、羞耻、灰心，它是跟你想什么有关系的。你得着的那个感动就错了，是你的感动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系，所以人就会失去平安喜乐，不能够正常的做事了。感动带来力量，喜乐的感动带来力量，对吗？我一喜乐我就有力量了。那这些感动，这些感动是让人的灵魂瘫痪的，就是当这个他先杀害你的意志，然后他影响到你的思想，然后他影响到你的情绪，然后他就影响到你的生命力了，你就没有力量了，你就没有智慧了，你整个是瘫痪的，你不能做事的。所以我看那抑郁症的人就没有一点力量，我跟你说他起床的力量都没有，就是那个整个是被偷窃杀害了，那个灵魂没有力量了。所以精神性的疾病它与邪灵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就邪灵一直在感动你，你整天得着都是错误的感动，邪灵整天感动你，用谎言来感动我们，你没有真理啊，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哈。那一个人啊，他比如说他有点闷闷不乐啦，然后他情绪上有一些问题了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叫他灵性低潮，听过这个词儿吗？就是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受压，最近好像就是对神的话也不渴慕了，然后也没有喜乐了，还总觉得好像闷闷不乐，然后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没有生命力，你好像觉得总是那个开始是叫灵性低潮啊，你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力量哈。然后如果你不起来征战的话，日子久了，你不起来为你的灵魂打这场保卫战哈，你不去打仗，你不去保守你的这个灵魂，已经被偷窃杀害毁坏了吗？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症，症就叫圣经里面叫淫累，什么意思呢？抑郁症、焦虑症、什么厌食症，它已经变成症的时候，就说明你对那个谎言你完全没有抵挡，它已经在你这儿筑巢了，在你这儿安家了，你整天想的就都是这些东西，就你经常想就变成症了。所以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年轻人，他说，我说他焦虑吗？未来焦虑，他说我不能不想。我说你，我说你能，我说我知道他得靠神。他说我不能不想啊，那就是他叫症了，他开始吃抑郁症的药了，他不能不想了，因为你从来没有抵挡过他，他变成他就排山倒海似的来影响你，你就一天到晚想我是不好的，什么这那的啊，没有前途的，没有希望的，天天想那个哈。好，药物，我们说这个药物哈，这个抑郁症这个药物，它是让你的思维慢下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慢下来，让你想的少一点，对吗？你要不然你整天想嘛，你想的就很痛苦，药物让你慢下来，你别想少，但它不是根源性的医治啊。你过两天那个来了以后你不抵挡，你还是照的，你还是接受它，你接受谎言就接受错误的感动啊，你还是接受它了，那个抑郁的感动就会来一直在就是来控制你啊。然后呢，哦不对，然后你症了，你都抑郁症了，你还不起来征战，时间久了就叫瘾，什么毒瘾，还有什么，有人最近我听到一个词啊，一个小姐妹他们在国内做这种心理治疗什么的，她说叫爱瘾，抓人的爱，爱瘾就是说她太缺爱了，那个太缺爱了，哇，只要是个人就行啊。就是他叫爱瘾了，就到什么烟瘾了、毒瘾了、酒瘾了，就是不行了，就没有他简直就是活不了了，我就那种饥渴的到那种程度啊。那在圣经里面我觉得他可能对应的一个词就是被鬼附了，就是你或者说幻听，你听过这个幻听吗？他整天听的都是你去死吧，你去死吧，就魔鬼整天跟他说，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抵挡，那个就变成附在他身上了，整天都是你去死吧，天天就听这个声音，那个就叫瘾，也可以叫，就是它一级一级的加重哈，就变成 被鬼附了。扫罗哈，扫罗其实他是一步一步加深的，他没有抵挡，他没有抵挡，他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开始有点心情不好了，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疑，然后越来越，然后最后到那个我不杀大卫不行啊，大卫几次不杀他，他还是不能，那就变成一个瘾了，就是杀人瘾，因为他有一个谎言就占据在他里面啊，他已经不能不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从情绪低潮到正。到瘾，我们要在开始的时候来征战哈，征战。所以表面上有的时候是一种精神性的忧患，但实际上都跟魔鬼的工作是有关系的。表面上你说这个人情绪不好啊，我今天提不起劲儿，我今天闷闷不乐了，表面上是这些，但它都是属灵的征战，其实都是跟灵界，你可能在意志思想那个层面上，魔鬼已经攻击你了。可能已经有攻击了哈，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看一下魔鬼毁坏人灵魂的主要四招，他怎么样来毁坏、杀害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其实我们经常讲哈，但是我今天再讲一下哈，欺骗，魔鬼是欺骗嘛，他是谎言之父。首先，那第一个谎言是什么谎言？就是伊甸园里边那个第一个谎言，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做神，你可以做主。那个谎言是所有谎言的根源，从那个谎言之后，你就开始自己做主了，然后你就有贪心了，然后更多的谎言就开始生出来了哈。所以从那个谎言开始，那个是最大的一个谎言，然后他说你自己可以判断是非了。你可以判断是非，因为我们在学36课，我这次印象很深，就是他说你知道一切，你就可以做神了嘛，你可以判断是非，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我们你知道一些对错，但是你不知道神的同在，你不知道神的爱是你的必须，你这个是不知道的，所以是谎言，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可以满足你自己，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做主，可以自给自足。你以为你可以让自己快乐，你是不能让你自己快乐。我们是需要神的爱的，我们是需要神的爱哈，所以各种的症，不管焦虑症、抑郁症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症背后，其实根源还是那个谎言了。靠自己，很多时候你靠自己才得了焦虑症，因为你不能。其实背后还是有那个谎言在那个地方，最深的一个谎言。然后第二个，魔鬼就来试探了。我们看哈，希伯来书的经文是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什么是试探？圣经是讲到说，不要落入试探。试探就是你先接受了这个谎言，然后你信以为真，然后你付诸行动。就表示你落入了试探，他先给你一个谎言，比如说哈，比如说大卫他去杀人，然后夺人家的妻子，他背后是有一个谎言的，那个谎言就是说我占有他，我就快乐了，一定有这个，就是我要占有他，我就幸福了，我太喜欢这个人了，那个欲望强烈的不得了啊，对吗？他去杀人，然后夺人家妻，一定是他喜欢这个人，喜欢的不得了。然后背后一定有的，我真的得到他，我就快乐了。然后这个他接受了，他相信了，他相信我得到他，我就快乐了。然后他付诸行动，这叫落入试探。就你相信那个谎言，你接受它，你就，然后什么会让我们相信谎言呢？就是你有破口，你的私欲太大的时候。你本来就是私欲，你本来就是为了自己，从来想不到别人的，你就是想要自己快乐、自己幸福，你这个破口，所以魔鬼就用这个让你落入试探哈。犹大也是一样的，犹大落入试探，30两银子，哇，卖一个人可以得30两，他本来就爱财，他爱财，所以他就信了，他就接受了，因为他有这个破口啊，他有这个破口，所以他就，哎，对呀，卖他可以得30两银子啊。哎呀，下好多钱啊，可以干嘛？可以买栋房子啊，可以干什么干？哇，越想越那个，然后你就付诸行动，就叫落入试探。扫罗也是一样啊， 他一个谎言，我杀了大卫，我就能保住王位了。就这个谎言，我杀了他，我就能保住。然后他相信了，他接受了，然后他付诸行动，他付诸行动，所以他落入那个试探哈。所以这个落入试探，还有我们偷税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一个试探，钱越多越好，所以这个偷税没人知道啊，各种反正背后啊。要很小心啊，很多意念都是魔鬼给我们的，我们要很小心哈。好，这个是试探哈，魔鬼他会来试探我们，因为他先骗了你了，然后他让你落入他，然后去行。第三个就是控告启示录，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讲哈，所以这两段经文我大概快快的读一下，就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还有罗马书，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前面是在基督里的在不再定罪哈。那我们今天稍微讲一下这个控告啊，我们特别今天讲一下控告和圣灵的责备有什么不同。控告和圣灵的责备有什么不同啊？控告、赦免、称义，这个都是法庭用词，是法庭用词哈。什么意思呢？它是关乎你的身份的。我有一次陪人去一个法院，那个法官说半天，就是 guilty or not guilty， 有罪吗还是无罪，就是定你的罪啊。有罪，这事儿你有罪吗？你承认吗？你承认你有罪，那就有罪了，对吗？你承认就是有罪。所以控告呢，它是定罪，就定你是有罪还是无罪，它是一个法庭用词，就是定罪。比如说你今天偷了东西了，我指控你他偷了我家的东西，我指控他，然后他就问你认罪吗？然后我就定你的罪，我指控你干了这个杀人的事情哈，有罪。然后赦免是什么意思呢？赦免就是我今天偷了东西，然后我被定罪了，我被人指控了，我有罪了，然后有人来替我付了那个赎金，然后这个指控撤销了，我就无罪了，我就出来了，因为有人替我付了那个赎价了，所以我就无罪了，我就无罪了哈。然后称义是在赦免的基础上的一个恩典，就是他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之后，所以我们悔改，我们知罪悔改，我们就不再被定为有罪了，那个控告就撤掉了，你就不再有罪，而且他还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还说你是好人，就你现在无罪，然后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你是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这个是一个恩典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他称你为义哈，称你为义。好，那当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个不被定罪，我们就从那个定罪感里面释放了，对吗？本来那个一直压在心里边的那个定罪感是一直压迫你的灵魂呐、啊。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他是我来带给你生命的？而魔鬼是要偷窃杀害你的灵魂，然后上帝是要来，耶稣是要来让我们的灵魂得生命的，他除去你的定罪感啊，那个定罪感是很压迫人的。所以很多时候魔鬼做什么，很多时候魔鬼，我们说魔鬼为什么叫控告人的呢？魔鬼做什么呢？他先让你受欺骗了，然后你落入试探了，然后你犯罪了，对吗？你是有罪的呀，然后我指控他犯罪了，他是个罪，他有罪，他就来指控你了，指控。然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哈？他让人看不见耶稣已经为你付了赎价了，他让人看不见你知罪悔改，这个指控就能被撤销的，这个指控就被撤销了，你就不用再担那个定罪感了，你就不用再心灵受这个重压了，你再不用再定。所以魔鬼的他的诡计，他控告人就是要让人一直活在灵里面被定罪的那样的一个定罪感里面，他让你一直活在被定罪，我不好，我很糟，我有罪那种羞耻感啊，各种感哈。他的目的是要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人远离神， 远离恩典，就让你看不见神的恩典，让你远离神，然后活在靠自己的那种定罪感里面。因为你靠自己，你怎么能脱离这个定罪感呢？你就是有罪啊。所以他让我们活在无神、无恩典的定罪感里面，就让我们远离神和神的恩典哈，用这个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灵魂，就是他用控告，让你一直在定罪感里面，他然后心灵受了很大的那个重压哈，所以很多抑郁症的人是长期在一种定罪感里面，还有我，因为我知道还有人。就是离婚以后一直活在羞耻感里面，魔鬼特别容易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做的不对，你真做错的时候，他来指控你，你有罪，让人陷在那种定罪感里面，看不见神的恩典，看不见神的恩典。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圣灵的责备，圣灵的责备哈，你知道哈，圣灵的责备是让人知罪。魔鬼的控告是要定你的罪，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罪，所以你犯了罪，然后你才被控告的。所以圣灵的责备、圣灵的提醒是让人知罪的。我们是完全活在黑暗里面，我们完全无感、无知，对自己完全不认识，完全蒙蔽。所以圣灵的责备是让我们知罪，所有的控告、定罪都是前面你都不知道那是个罪嘛，所以你会犯罪哈。所以圣灵的责备是带来我们知罪，他会借着什么来让我们知罪？他会借着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里面圣灵就会提醒你，哎呀，我好像比较对人没有怜悯，我比较容易定人的罪，啊，或者是哎呀，我好像比较掌控。我比较想让家人都听我的，可能在你读经的时候，圣灵会来提醒我们，或者他借着人的提醒，他借着人来提醒我们，哎，姐妹啊，你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哈，所以耶稣他会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些自义的人，特别不知道自己有啥罪的人。自义嘛，就不知道有啥罪，所以耶稣是特别责备的。所以很多时候，神也是用人来跟我们说话，要帮助我们来知罪的。很多时候，神也是借着人来跟我们说话哈。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有一种自我荣耀的心，可是我自己是不知道的，可能我不知道，比如说我为他祷告，所以他得医治了。我给他，我传福音给他，所以他信主了。这个其实都是有自义、自我荣耀，这个都有的。可能你不意识，你就觉得，哎，对啊，是我做的呀，我做的。其实是神，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先预定、拣选了这个人，神要给他恩典，然后让你去跟他传，然后神已经定了他。会得救，然后上圣灵重生他，所以他才能得救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圣灵会来责备或者让人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哈。我最近其实受了圣灵的责备，我最近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对自己有，哎，还有啥问题啊？隐而未现啊，也不是他们。我最近受的责备是什么哈？就是我发现，在我给人的祷告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定罪在里头，哪怕一点点的定罪，这个祷告都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为人的祷告里面，你是不是还带着一点点的定罪？你在祷告，还有你是不是还带着一点点的不信？你还是在不信的里面为人祷告，你就会忧虑。你不信神有美意，所以你就会忧虑。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的定罪呢？有没有一点点的不信呢？这个都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这次我最近是受了圣灵的责备啊，就说，哎，你的祷告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定罪？有一点点定罪哈。所以我们面对人的话的态度是查验，魔鬼会借着人的话来控告，就是你没出息的。你就是没出息的，你有没有人控告过你？你就是永远是个 loser，你就是干不成事儿的。魔鬼会借着人来控告我们，你就是有罪的。而圣灵也会借着人，他爱心里的提醒。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对人的话哈是查 查验的，是要来查验，因为我们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的，所以圣灵常常借着人来提醒我们，常常借着，但是你不要接控告，悔改，然后就马上，哦，对，我这个地方确实我还有点定罪，哦，对，那我悔改，然后我就不再在那个罪疚感里头了，在定我自己的罪的那个定罪感里头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好，那这个是第三个哈，第四个，魔鬼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灵魂，他还会用恐吓、恐吓，这次恐吓还是恐吓？恐吓，逼迫。就比如说，丹尼今天祷告了，前两天这个查理·克克，他其实这个就是魔鬼，他要让你不准说话，要禁你说话，不许你为真理发声，所以他就用逼迫，然后用恐吓，就是你们这些人再说，我就要杀你，对吗？所以他这是一种恐吓的方式来逼迫人，让人不敢来为真理发声。所以这些因为他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他的谎言就全破了，所以我们特别的需要为领袖来祷告。好，越是被神重用的人，越容易成为魔鬼的靶子。你看扫罗因为被神重用的领袖，他的影响力大呀，他的影响力大，如果他的生命被杀害毁坏灵魂这样的话，他的影响就很大了，影响就很大哈。所以我们特别哈，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我们自己要特别的警醒，一个是我们做带领的也好，我们自己要特别警醒，魔鬼比我们想象的跟我们近的很多，天天各种意念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很多，天天都在欺骗，然后试探、控告，然后也会用这个恐吓的这个方式来杀害、毁坏我们的灵魂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越是被神重用的人，越易成为魔鬼的靶子。等一下哈，对，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哈，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哈，靠他人的恩高得医治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靠他人的恩高得医治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刚才讲到说，神的能力是为着他的旨意的，所以耶稣为人赶鬼，对吗？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为人哗就赶鬼哈，耶稣为人赶鬼是因为神有一个旨意，让耶稣来彰显神的全能，这是他的旨意，让人认识哇他就是那个神的儿子，对吗？神的旨意是要让大家都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为人赶鬼。然后大卫呢，大卫也能为扫罗赶鬼吗？他的音乐赶鬼也是因为神的旨意在先，就是他要人认识大卫这个人是有神的同在的，哇这个人，所以他要人认识他。那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去找一个神医来给你祷告，神的旨意是要借着你的病来显明他是我拣选的某某某吗？还是神的旨意是说你的病你先查验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因为你心中还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破口，你有什么还有不饶恕的什么苦毒各种，你先要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哈。所以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那人的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更不好了。他是说什么？就是一个人他能不能完全的得医治，主要是在于这个人他的心灵的光景，主要是在于，主要你可以大能彰显，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心里是没有真理的，会有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所以耶稣他强调的说，这个人得不得医治不在于那个给他祷告的人，主要是在于这个人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还有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怎么样的哈。所以我们特别的要小心哈，就是我还是在说哈，就是 我们不否认，今天可能还会有教会有人有大能的这个医病赶鬼啊，就是有这种能力啊。但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神的旨意在先，他为什么得这个病？他一定要自己好好的去反省你的问题。有很多时候，神是借着孩子的病来光照父母的一些问题，或者借着我的病来光照我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旨意，我们要一定要明白那个旨意，并且现在神是要高举神的话语，高举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神是要高举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耶稣还说了一句话，大家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边，他说你们就是他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哇，我们还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吗？我们哪个人觉得你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吗？他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他是强调话语、信心那个能力。是不是哪个人？是那个话语的能力。你不管你是家庭主妇还是什么人，你信，上帝一样做的，一样做。他是强调这个话语和信心，他强调话语和信心的这个能力哈。所以赶鬼应该是日常化、时常化的，就是不，我们不用，他就不要高举任何一个人，不是高举任何一个人，而是高举神的话语，任何人。你信他的话的时候，血漏妇人信他的话的时候，神的能力会彰显的。所以他是时常化、日常化，并不只是在那种大型的医治特会上，并不只是，应该是日常化和时常化的。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儿子那时候要跳楼，她儿子要跳楼，然后她开始说什么都没用，后来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然后他儿子就不跳楼了，给他赶鬼了，赶了这个自杀的鬼啊，赶了。是他妈有能力吗？不是他妈有能力，是这个话语，是这个话语有能力。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这个话语，爱的能力，爱的大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哈。好，所以就是我们很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些人，他的孩子很有问题啊，然后就想要赶鬼呀，找人祷告啊，各方面的。可是当我跟这个孩子聊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里边破口太多，他的私欲太任性，太执念，太多的己太强大。我知道这不是一下子找个人来赶鬼的问题了，这个是先要他要知道。他需要被拯救，他要先认罪悔改的问题。神是要为着他永生的益处，可能一下子没有医治他的抑郁症，但是为着他永生的益处，要他认罪悔改得永生哈，知道自己是需要被改变的。如果你的那些观念不改，你的重名利的爱世界的那种那些各种那些观念不改，一次性的赶鬼是没有用的。过两天你的观念不改，七八个鬼会更多会回来的。所以还是。得救、认罪悔改，这个是在得医治之先的。我现在发现了，有些年轻人啊，他们的确抑郁得很严重，很严重。但是我跟他交谈以后，我发现，哎呀，这不是赶鬼的事情，这个是认罪悔改的事情。这个先要得救，先要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我太爱世界了，我太靠自己了，我太执念了，我太想要怎么样了，是先要悔改的问题，先要悔改的问题。所以，依靠别人的恩高得医治，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那个时候，他要彰显某一些旨意，他要成就的时候，他可能会。但是，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永远是为着我们永生要悔改得救，然后在真理上装备，否则这个鬼还会回来，很难的。好，第三个精神性的疾病得医治的关键在于。认出并抵挡魔鬼，所以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精神性的疾病好像是一种情绪问题，但实际上都是属灵的征战，都是因为你的里头没有真理，魔鬼已经在攻击你了，在你的意志、思想和情感上都开始有攻击哈。 所以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并能抵挡，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也是抵挡，你怎么样从这个精神忧患的这些问题里面出来，很重要的，你要认出那个谎言，你要抵挡。如果你不抵挡，过两天那个东西又会来，还搅扰你啊。就是要有一个全副军装，和你要知道怎么样来抵挡。那，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者灵性低潮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放任它，就要起来征战，就要起来征战。所以圣经上说是要践踏少壮狮子，就是那个东西它已经开始影响到你了。你要起来，你的情绪有点闷闷不乐了，起来，你要查验魔鬼有没有在用什么谎言，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攻击我，或者我有什么破口没有。所以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是可以的，靠主得胜。你只要他说了，你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能的，可以的。穿上全副军装，就是真理、圣灵、信心、福音，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哈，那是什么？就是羔羊的血，就是恩典，靠着主的恩典胜过控告，对吗？靠着恩典胜过那个控告，靠着真理胜过欺骗，对吗？靠着真理你就胜过了那个欺骗，然后我们靠着真理也能够胜过那个试探。还有一个要特别的警醒哈，就比如说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到我们里面有神的全备的话语和全备的信心的时候，你就能够分辨出这个是试探，你就开始慢慢能分辨出来了。比如说别人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然后你会查验了，哎，你就查验这个发财的机会是让我跟神的关系更好呢，让我的灵魂心灵被保护的更好呢，还是让我的灵修的时间更少了，我就必须全身心的去投资啊，去干活啊。你要查验，你就按着神的话语来查验上帝最喜欢的是什么。或者哈，有一个姐妹她说，有人给她推荐了一个小的 app， 就像小红书啊这种东西，她一祷告，她一查验，这是试探，就让我装了这个 app， 我就会啊，就这个是试探，这个要占用我时间，他就知道了这个是试探。你看他就能查验的出来了，用神的话，哎，这个是要让我跟神的关系更远的哈。好，靠着真理和恩典。第三个，警醒祷告。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呀，每次都是啊神的话语，然后警醒祷告哈，我们都知道了。你今天说的我们都听了好多遍了，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正在被欺骗，你正在不知道，你这么想，你以为你知道的时候，可能你正在被欺骗，你正在被欺骗哈。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所有你生命的成长成圣，都是恩典的临到，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你看大卫他祷告求什么？求神赐我一个什么？赐我一颗叫什么？清洁的心。我们上次说到，他所有的内在的恩高，敬畏的心，知罪的心，渴慕的心，蒙爱的心，顺服的心，依靠的心啊，这个是神的恩典临到他，这个是恩典。所以我们要祷告求恩，我们不要整天老是那些事儿。上帝要给的我们的是生命的恩典，所以我们祷告要有一个求恩的习惯。我们有多少次祷告说，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给我一颗渴慕的心。这个神的恩典临到你才会渴慕的，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恩典不会自动临到，你要去求的，你要去求的。你不依靠吗？我要求的， 就是这个内在的恩高，我们要求哈，一个是要养成一个求恩的习惯，求恩，我们能够成圣，都是因为恩典的临到，我们才能生命有长进、有突破的，一切都是恩典。第二个，我们的祷告里面要有一个特别求神来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对魔鬼的东西更加的警醒。一定要有这个祷告，因为我们天生是受气的。你不觉得魔鬼的存在就已经是受欺骗了？你觉得今天过得挺好的，没事儿的时候，已经在受欺骗了。魔鬼天天就是控告啊，然后一会儿就是欺骗了，一大堆每天像吼叫的狮子，天天伏在我们的门前。所以，一个是求恩的祷告，一个是特别每天一定要求神，主啊，你光照我，欺骗吗？我们不是受欺骗吗？你光照我，你保护我，你提醒我，就是当我受控告的时候，你提醒我控告来了；当我受欺骗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你提醒我魔鬼来了。你要提醒我哈，这两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老是为别人求。你整天只是为别人求，你已经受骗了，你还是不认识你自己。不是只为别人求，首先是要为自己求。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一个罪我们也认不出来的，你一个罪也不知道的，所以你能知罪，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了，我们能够知罪，所以要求恩典。每天，主啊，你让我知道，我们全是全然的受欺骗，所以我们要求神，每天求神你光照，然后保护，然后提醒。那个意念来的时候，你提醒我，你要提醒我哈，所以要特别的警醒啊！我们太容易受欺骗了，我们经常接的意念可能都是一些受欺骗的，就我们以为自己都知道的时候，已经受欺骗了，其实是不知道的。只有恩典的临到，只有恩典的临到，我们才能知罪悔改，我们的生命才能有长进。好，这个是警醒祷告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的生命成长都是恩典的临到要求的，因为神是什么都能做的呀，他是全能的。我们看大卫，你今天我就是想说，神是什么都能做，那你求什么？你要什么？你合不合乎他心意？他最想给你什么？所以要求恩。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哈，特别是对于魔鬼的各种的诡计，要求他来提醒我们。好，第四个就是团契生活，多与有信心的肢体在一起哈。没有恩典，我们啥长进也没有，不可能的。没有恩典，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长进。而神的恩典常常是在聚会当中，在肢体相交的时候，神特别乐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施恩典。什么光？什么恩典？第一个，光照，因为我们自己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的。所以很多时候，我有的时候听到这个姐妹说一句话，我就知道我的罪了，我就知道我的罪了。要是她不说这个话，我不知道我的罪。她一说话，她说完了以后，因为她的生命可能像一束光。照出我没有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在团契当中，恩典让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第一个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还有你没有信心的地方，别人可能有信心，所以他的一句话过来就可以帮你赶鬼，赶出你心中的那个不信。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哎，你不是没信心吗？然后别人一句话，或者是别人的提醒。有些姐妹她说不知道怎么查验，不知道怎么查验，然后别人可能查验出来了，你可能查验你不知道，那你就去问一下，你去问一下比较属灵的人，你让他帮你查验一下啊，因为你可能有一些还没有信的地方，所以这都是在肢体相交的时候，别人可能真的神已经借着神已经跟他说了，哎，他可能生命中有一些什么问题，你可以主动去问一下哈。让人家帮你查验一下哈，所以有些人不喜欢聚会，不喜欢学习真理，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亏损啊， 因为很多失去了很多的恩典和祝福，都是借着聚会，借着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当中，神借着肢体说话，不管是圣灵的责备，还是信心的话语，让你坚固你的信心，都是在聚会当中，借着人，借着不同的肢体。所以，如果我们不喜欢聚会，不喜欢学习，可能会失去很多的那个神祝福的机会，神祝福的机会。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与操练。你对神的话语是否渴慕？如果不渴慕，你是否意识到魔鬼在攻击你？就你不渴慕，可能已经在受攻击了。生命中是否有破口？有没有什么？你是不是太爱世界了？那个就是破口，是不是太爱世界了？生命中是否有破口？你是否很容易情绪低落或不可控制的负面思想与焦虑？是不是很容易？你是否认出其背后魔鬼的谎言、试探、控告或恐吓？就是你是否能够辨识出那个背后你到底接了什么控告，或者你受了什么试探，有什么谎言，你就那么想了，你就落在其中了，你就那么想，你就那么想哈。你生命中最大的谎言是什么？你如何靠主征战？你生命中 Nick， 你生命中最大的谎言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还在被欺骗里头。我不知道，我们被欺骗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有啥受欺骗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受欺骗，我们就是最大的一个被欺骗了。我们从生下来就是在一个欺骗的里面哈。所以知罪悔改啊，是非常的蒙恩，你已经脱离受欺骗了，就这个意思。知罪悔改就是表示我认出那个罪了，我认出来了，我看见了那个是个谎言。好，我们本周的经文一起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就特别对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最后一句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哈，就是对上帝的恩典和真理，羔羊的血就是恩典嘛，然后那个道就是神的真理，这个他对我们太重要了。有没有他就说我都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看重恩典和真理胜过我的性命，而也只有恩典和真理能够保守你的灵魂，使你能够抵挡，使你用这个恩，只有恩典和真理能够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欺骗、试探、恐吓、控告，所以太重要。他说他们虽至于死都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他们爱这个羔羊的血和道，只有这个血和道能够胜过魔鬼作为，只有这个。而我们是否很看重他？我们有多看重他？看重他过于我们的性命吗？就这个太重要了哈，这个是我们征战的武器，但是一定能，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必离开你们逃跑了。